大家低头做个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又带领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你就是我们一家之主。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互为肢体。我们真是看到今天刘牧师所说的，真的是我们这个家是有一个有信心的家庭，有盼望的家庭，有爱心的家庭。我们也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家中能够彼此造就在我们的生命上能够成长。也求神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神让你自己的话圣经的话能够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这一堂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开始做王了哈，开始做王了。好，我们大概再回忆再复习哈。我每次都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复习一下哈，能够大概记得哈。那么我想这些图片的话，就是帮助大家记忆哈。还记得这个图片吗？这个，这是一个以色列民，对不对？以色列人背了很重的一个包袱，那么包袱上面呢有一个破碎的鹰符，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知道，然后在一个很脏的这个河流当中走路哈，所以呢就表示说这个以色列民呢，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是非常的恶劣啊，也就是非常的败坏邪恶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难道来到我们这，对我们基督来讲，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也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啊。所以有时候圣经呢，我们读虽然读的是旧约圣经，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 apply 到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哈。那么以色列民在这种邪恶环境当中，他是不能免于受到一些沾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衣服，他的手臂上都是沾染的这个污秽。那么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向邪恶屈服，带给他们呢，你带给亚当同样的不和谐。虽然以色列民陷于最终，他们所蒙的招却要叫别人可以能够得福哈。这是神拣选以色列民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使万民得福啊，使万民得福，叫别人得福。神要祝福以色列民，神也要透过以色列民让别人得福。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手就在这里，就是要等着以色列民把这个福分赐给他们。但是呢，以色列民他们自己因为重担的关系，他们自己都照顾自己无暇把这个福分带给别人啊。所以呢，神就设立救赎，让以色列民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就是这个最大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羔羊。那么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救赎的羔羊啊，唯有透过救赎的羔羊，我们才能够让世人都能够得福。还记不记得这一幅图？这个是四世纪哈，四世纪。那么这主要是六个大祭司啊。那我们知道，在四世的时代，大概有四百多年哈。那么这个野人呢，是代表什么？外，就是那些比较小的一些外族人，就是在当地的许多的外族人哈。我们先看一下下面一幅图哈。我们看这个四师呢，这里有米索波大米人，有摩亚人，有迦南人，有米甸人，有亚门人，最后是非利士人啊。这些都是在当地的各个不同的小的民族。当他们四师，或者是当他们以色列民啊，他们那时候讲，当他们他们是一个循环啊，是一个循环。当他们真的是受到外族侵略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好，神就怎么样？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带领他们，好，士师带领他们呢，然后国内太平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又败坏，又在拜偶像，然后呢，神又兴起另外的一些少数，这些少数的民族呢，来侵扰他们，来攻击他们，哈。那么那个时代，最主要的，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 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图啊，你看这边有一个这个什么宝座哈，这个王袍，这一个王冠，这个这是什么？这个空的一个宝座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王啊，没有王，那么只有靠这个士师啊，士师，我们知道士师他们的灵性怎么样？不是很好，而且每况愈下哈，就像这个前面讲的哈，他们是一种好像 spiral 这样的一转一直转转转到下面哈。那么他们每一个士师都有不同的个性，每一个士师呢，他们有他们的 strength， 所以神呢就用他们的 strength 来用他们的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啊，来用到他们，所以神可以在不同的时候可以使用不同的人。好，使用不同的人来达到神所交付他们的任务和目的。什么？
神那个分身呢？是
打飞
利
士人。对，分身就是打飞利士人。那么，以护就是打摩亚人，这耶和他是打亚门人。好，那么还有这个。其实呢，最大的他们最大的敌人哈，到后来呢，其他这些人呢，通通都被消灭了，也后来就没有了哈。那么其实他们最大的敌人呢，就是在沿海岸啊的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就好像现在巴勒斯坦那一带哈，那 Gaza Strip 啊，加萨走了，就是 Gaza Strip 那一带了。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在历史上哈，历史上这个非利士人就是在站在那个加萨走廊那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两个国家呢还在这个在战争的状态呢，同样的也是处于这种地步哈。哦，我非利士人哈，非利士人不是菲利斯人 OK， 我跟大家讲一下菲利斯人怎么来的啊。菲利斯人呢，大概是主前12世纪的时候从希腊北边这样子，他们坐船啊，坐船，然后他们还曾经攻到埃及去，他们后来呢他们就坐船到了这个巴勒斯坦那里啊，然后就在那边上了岸之后就在那边建立国家。那么非利士人，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哈，我们先等一下再讲非利士人哈，我们等一下主要是讲非利士人。好，我们现在进到我们第七课呢，看今天的讲义哈，主要是讲到大卫的王朝永远的约呢啊包括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 focus 是在撒母耳记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也有列王记上下，那么历代志也有历代志上下哈。其实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都是就是一卷书哈，这个撒母耳记就是一卷，列王记就是一卷，在历代志也是一卷，不过在74希腊文翻译本的时候把它分开变成上下两卷。好，我们先看这个图，大家看一下，先不要看讲义好了，好吧？先看一下这个图，好，看一下，这样比较能够帮助大家记忆哈。这个图看到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这边有一些船，对不对？好，这个表示说这是非利士人，他们是从希腊那边过来的，好，这个船啊，他们到了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么排列的整齐的。表示他们很有组织啊，非常的强大啊。另外他们还有马车，还有这种我们现在来讲呢叫做装甲部队啊，就是他们的有很强的装甲部队。那犹太人呢，你可以看到犹太人那时候没有国家啊，那个时候呢还是12个支派，他们如果碰到外族侵略的时候怎么办？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士师就带领一些人， 然后就靠着神的能力打败啊。但是他们碰到那么强大的又有训练的啊这个民族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后来呢，他们想到一个方法，他们说过去神都带领我们，所以现在呢，如果我去打仗的话，我们把约柜抬出来，哦，所以他们就把约柜从在四罗啊，在四罗那个时候还不是耶路撒冷，哦，约柜是在四罗，所以就从四罗把约柜抬过去。那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啊做祭司，那么就跟着这约柜一起。当约柜抬到他们两边对仗的时候，他们大声欢呼，哇，神来了啊，这次我们一定有救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也蛮害怕的，听到他们欢呼，你给我看圣经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好吧。在撒母耳记上四章，好，我跟大家稍微读一下哈。这里讲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佛。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七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这里还讲第9节说，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如同他们做你们奴隶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好，就念到这里哈。你看到他们虽然把神的约柜抬来，可是怎么样，还是兵败如山倒。不但他们，这里说他们的步兵，他们那时候只有步兵啊，没有骑兵啊。你可以看到他们有骑兵哈，他们为什么会败？哦，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第一个，他们没有组织，他们很散漫哈，他们只是那时候志愿军，就像我们现在的志愿军啊。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武器也不精良，他们这些都是铁器啊。他们有，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从希腊那边过来哈，我们叫希腊的文明哈，是开发的比较早哈，希腊是古文明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铁器，说从铜器的时代变到铁器的时代哈。那么那个以色列民呢，他们还是用铜器哈，所以他们的武器呢没有办法跟这种铁器哈，铁器的武器征战哈。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矛哈，他们的刀啊，他们的盾牌哈，所以他们就大败哈，大败。那么那这个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呢，神是不是离弃了以色列人？有没有？没有，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OK， 那这个为什么你可以看到约柜被掳哈？ 约柜其实在他们心目中是神与他们同在啊。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摩西按照在山上40天昼夜，神就颁布了律法，也告诉他所有敬拜，那么让他建造会幕，会幕中间的支撑所里面放了约柜，约柜呢基督伯的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里面就是神与他们同在，那么神自己也在他们当中显现，那么神的光辉，神的荣耀就在他们的会幕当中，所以他们知道，以色列民知道这个约柜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表示啊，一个象征。但是现在约柜被掳了，那么失去了约柜，对以色列民他们打击是什么？OK， 有两件事情，第一个，神是不是弃绝了以色列民？第二个，神是不是没有能力？为什么会失败？好，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后来他们，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图，他们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散漫，我们灭亡，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效法那个时候在迦南地的国家的人的国家啊，要立一个王。所以在他们的心中呢，他们就想，如果我们有一个王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不会打胜，一定不会打败啊，我们一定可以得胜啊。那么这就是非利士人在他们的迫害哈，那么我们也知道非利士人一直在那段时间一直是他们的后患哈，一直后患，一直到大卫的时代，好才把非利士人平定哈。好，那么另外我会跳过去，我想让你们自己看哈，当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抬到他们的当中的时候，发生了一连串很多的事情，好像一个唱手的专业一样哈。哦，他们这个约柜太棒了，他就放在他们的大滚庙当中，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怎么样？大滚那个庙的那个神像倒塌，头也断掉了哈。然后扶起来，再一次又第二天又起来又倒了。然后不但呢倒，而且他们的民当中呢还怎么样，长了痔疮啊，长痔疮。后来呢，他们说这个不行，又换到另外一个城市。他们有五个城市啊，就连续换了五个城市，结果五个城市的人全部都长痔疮。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大能的神还是跟以色列人同在。啊，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时候，人没有遗弃以色列民。其实呢在摩西的时代，我们在生命记的时候，神早就知道以色列民你们要到时候要有一个王，而且神也告诉他们，你们立王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说王呢要把律法书要重新抄一遍，另外呢王呢不能为自己有多设嫔妃等等，在生命记里面都有记载。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二个图哈，这个是呢，对，这个就是约柜，这个是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是有翅膀，我这是一个图像而已，这是一个图像，这个是一个全部用金子打造的，所以这是皂荚木做的，然后外面是包了金，这样，可以是画成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看这个图，下面一个图哈。好，我们还是先不要看那个讲义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也是什么意思。这有三个王冠，对不对？这三个王还记不记得哪三个王？这个是扫罗王，这个大卫王，这个是所罗门王。好，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是这个星星代表什么？大卫之星啊，大卫之星。那么这个是一个权杖，好，权杖。另外这边有一个好像丝带一样缠在这个大卫的身上，这是什么？这里面有不同的这个表记啊，这个呢是代表十二个支派啊，代表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有一个表记。比如说我们知道犹大支派的表记是什么？狮子啊，犹大是狮子。那么这个表记呢，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传统，有些是雅各对有十二个支派的预言啊，雅各祝福十二个支派，在当中呢他有讲到一些，比如说犹大像狮子等等啊。那么有些其他的象征我就不是很清楚哈，我稍微查了一下还没有完全查到啊，等我完全知道之后我再把这个表记跟大家讲一下哈。它这个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呢都有一个图像来做表示，所以呢这个表示在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个12个支派完全联合啊，在大卫的底下。另外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另外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了哈。我们看到这两根柱子，它画的是这样子，画这两根柱子冲到天上，好，冲到天上，那么这表示什么？表示呢就是说哈，这个王位啊，这个王位呢，我们知道王位呢不是像我们现在哈是明显的啊，或者是说继承的，这个王位呢乃是神决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王位呢，在扫罗，从扫罗换到大卫呢，我们知道是神拣选的哈，神拣选。扫罗也是神拣选的，大卫也是神拣选的。那么从大卫之后呢，都是神啊祝福大卫的啊，说啊他的约永远不，你的这王位永远不离开你的家跟你的后裔啊。这个王冠呢不太一样哈，是黑色的啊，不是金色的，这是表示扫罗的王朝。那么其实呢，其实扫罗做王的时候，还是经过蛮多的挣扎啊。他虽然是被那个萨姆尔高立为王，但是呢，当中呢，其实他做王了，他也没有自己的王宫，他也没有妃女，他只有大概400个人是他的卫队而已，他也没有强大的军队啊。但是呢，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个长得很英俊潇洒又高大，声音上讲哈，那么而且他是英勇善战，他可以带着他的这个以色列人去征战哈，可以得胜的。不过他最后呢，他是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死在战场上哈，那么受重伤，后来他自己自杀而死。这个是。那么中央这个王冠呢是大卫啊，大卫的王。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王呢，他这边有三个钻石，另外有一个黑色的珍珠在这里哈。那么这三个钻石呢，是表示呢在大卫王朝里面有发生了四件很重大的事情啊。这四个大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说大卫一做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攻占啊。耶路撒冷城呢攻占起来不是很容易，因为如果去过耶路撒冷，我知道没有很去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它是三面都是河，它是在一个小山顶上啊，那么要攻非常难攻啊，很难攻，它是很容易守，很难攻上去啊，他是在一个小山头上。那么当初呢，大卫攻的时候呢，他是派了 他的人在约甲，然后进入地道，他们有一个地道，然后进到里面，从里面攻，他把它攻下来啊。那个时候他们是耶布斯人占领这个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所有的迦南地很大部分都占领，但是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还没有占领，而是在耶布斯人手中啊。耶布斯人说他这边发下狂语，说我们是瞎子瘸子都可以守住耶路撒冷城，就表示这个城是非常难攻的哈。但是后来还是被啊大卫攻下来，大卫攻下来之后呢，就把这个城呢定为怎么样，定为大卫之城啊，定为大卫之城，然后在城里面盖了一个，盖了他自己的宫殿啊，还有城墙等等。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卫后来就，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到哈，第二件事情，非利士人的威胁及其他政治方面的威胁全部消除哈，就是说后来呢，大卫呢就派兵啊去攻打非利士人，啊，本来都是非利士人来攻啊，有攻以色列人，那么后来呢，大卫做完了之后，他就派军队去攻打非利士人，结果把非利士人打败。打败以后呢，就天下太平哈。所以在大卫的时代呢，是成平的时代哈。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的那些小国呢，都被大卫呢所平定哈。那么中间发生了很多次的战争。如果你看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哈。很多他有元帅，他有勇士，那刘牧师今天讲他有很多的勇士哈，其实他那个勇士都是当时跟他在逃难的时候啊，他在那个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啊，那些今天刘牧师讲什么，那些躲债的哈，落魄的哦，等等啊，那些真的是那些人呢，就400多人就来归顺他。那么这些人真的后来很多都成为大能的勇士哈，都是帮助大卫打天下哈。真正我们也知道，后来大卫想盖圣殿，但是神呢不让他盖圣殿，为什么？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哈，他不只是。战争杀人呢，他也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杀了谁啊？杀了乌利亚啊，乌利亚，你知道他是他看到拔示巴啊，那么就跟拔示巴犯了奸淫，那么用设计就把乌利亚杀了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那么耶路撒冷呢，被立为这个新兴国家的宗教大本营啊，当他攻占了耶路撒冷城之后，盖了大卫之城，他就把约柜迎接回来哈。那时候约柜还在示罗哈，他就把约柜不是在示罗，约柜后来被掳之后呢，他又送回来之后，就在一个地方我忘记了，在耶斯林好像就在一个人家庭里面哈，然后一直在那里。后来他第一次去迎约柜的时候，派了牛车，派了车子去接，结果呢？结果扶约柜的时候啊，被击杀啊，后来不成，后来第二次呢，就按照圣经里面的方式，祭司的方式去迎约柜，就把约柜迎回来。那我们大家也知道，当他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跳舞哈。好，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这个事情哈。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黑色的珍珠呢，就表示说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啊。当他犯罪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这国家的分裂啊，特别是他的儿子亚撒龙啊，亚撒龙后来曾经要叛变啊。好，这个是这个图。那么当你记住这两幅图画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大概就可以记得比较清楚哈。那么这个呢，这个图是什么？这个王冠 所罗门哈、啊，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继承大卫哈、啊，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王哈、啊。那么这个图画这里呢，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装在牛头上的哈，两只牛要跟前，你知道这个两个圆圆的哈，是套在牛头上的哈，好，这个叫做轭，啊，那么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链条锁着，那么这个轭就表示说啊，所罗门他盖宫殿盖圣殿，另外呢他养了多少嫔妃啊？总共有1000个嫔妃哈，他就是各方面的任何人只要来啊都可以接纳哈，所以有1000个嫔妃。那么
所罗门为什么是很有智慧？
嗯，
因为他能够应付1000个，然后都
嗯，然后所罗门呢，他就是他所有的嫔妃呢，他们所信仰的那些长神呢。全部都带来了哈，所以从所罗门王开始以后啊，这个国家呢就陷入啊这种拜假神的地步。好，那么这个轭呢，也就影响到以后这个以色列分裂哈、啊，变成南北两个国家。好，这个我想讲一讲都有哈、啊。好，我们现在再稍微复习一下哈、啊，这个。撒母耳记的大纲、啊、跟分段。撒母耳记呢很简单哈，主要就讲三个人物，前面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撒母耳他怎么样做领袖、啊、第八章到三哦，这里写错了哈，不是三、啊、哦对哦，这个对，第八章到31章哈，是讲扫罗，这个没有说哈，就是扫罗呢一直到最后啊，扫罗死的是在第31章哈，所以呢讲到啊扫罗的王朝的事情，那么从24章讲到大卫的王朝，这个应该是从第7吧，第七，哦，这是撒母耳记下，对不起，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1章到第24章呢是讲到大卫王朝的兴起哈，大卫王朝，所以这是撒母耳记上下啊，这简单的分段，就讲了三个人物，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那么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撒母耳记哈，其实撒母耳记是谁写的？撒母耳写的吗？不是撒母耳写的，好，只不过用撒母耳这个人的名字啊，不是撒母耳写的。那到底谁写的？不知道。好，有人说是拿单写的，那只是猜测而已。好，那到底是谁写的？我想是神启示，人的启示写的。那么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有非常多的历史，非常多的故事。好，然后呢，写作的文笔哈，非常的流畅，而且里面的故事高潮起伏哈。另外，把所有的人性的真。人性的善，人性的丑恶、啊、人性的败坏全部都写在历史里面，其实真的是你读旧约哈、啊，旧约你可以读到很多讲到，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下哈、啊，讲到这个人性败坏的事情，这边还有讲到啊，这个大卫王朝里面哈、啊，他的那个臣子哈、啊，怎么样啊，勾心斗角的事情，还有他的儿子怎么样要篡位的事情，就是说把所有这个好像我们读这个历史小说，读中国的历史小说很类似哈，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小说有各种，每个朝代呢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事情哈、啊、有些是宦官篡位啦，有些是这个我们知道在满清的时候啊，他们这个王太子啊彼此厮杀啦，最后夺得王位啊等等啊，其实在撒母耳记里面哈、啊、也有记载很多很多那种不好的事情，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啊、很多不名誉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就是真的能够表示出啊，就是写历史的人哈、啊、不能只补歌颂颂德，是把好的事情写出来，坏的事情不能写哈、啊、但是如果说你把撒母耳记上下哈、啊、跟历代志比起来啊， 你在历代志里面你就很少看到那些坏的事情，历代志大部分都写，历代志跟撒母耳记哈也有一些地方也讲到大卫。历代志呢听说是一个祭司所写的、哦、那么他写的时候呢只讲大卫的好处、哦、只讲大卫怎么样敬拜神、哦、只讲大卫，那么中间呢很少讲大卫、哦、所错的地方、哦、所以就说 你看你写事情 写历史的角度、哦、不同的出发点来写、哦、那么如果说大家仔细研究一下，真的是撒母耳记上下哈，读起来很有意思，而且呢，里面的故事非常的吸引人哈，非常的吸引人。那么所以说，当你读历史书的时候，你要记得就是读人物地点啊，还有时代，还有所发生的事情等等。那么对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呢，好，我们就要了解呢，它的除了读它的历史背景外，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说被这些故事哈吸引住哈，好像只懂了故事，好不懂得他这故事背后的意思。好，其实呢，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下哈，这段时间呢是撒母耳呢，我们知道撒母耳自己哈，撒母耳是一个先知，也是一个士师，啊，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他是第一个先知啊。那么在那个时代呢？啊，发生了很多事情，主要在那个时代，撒母耳把这个他们从没有王的这个情况之下，把它转换成神就带领他们立了一个新的王，所以他在一个 transition 的一个时代里面。好，这里呢，我们大概稍微这里太多了哈，我想我们慢慢再看好了。从这个我们看大家的讲义哈，我把这个撒母耳记呢把它分成第一段是撒母耳跟扫罗，第二段是扫罗与大卫，第三段是大卫跟大卫之约，第四段是大卫的犯罪，第五段是所罗门哈，是讲到这几个方面啊。那么其实撒母耳记一开始就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哦，撒母耳怎么来的？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哈娜，哦，那很多女孩子喜欢取名叫哈娜，那哈娜真的是非常敬虔的。好，哈娜呢在圣殿里面祷告，那个时候的祭司老祭司是谁？以利啊，以利年老昏花，他以为哈娜在喝醉酒，啊，因为他在祷告呢，嘴巴在讲啊，自己在哭。他是非常的迫切的祷告，他祷告是求什么？他没有儿子，他没有孩子哈，他是大太太，但是呢，小太太反而生了很多孩子，但是他没有孩子，所以神就怜悯他，知道他的苦情，就赐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谁？就是撒母耳哈，他就把撒母耳呢做拿细耳人，也就是献给神。后来从小呢。就把撒母耳送到示罗去哈，也就是送到在殿里面服侍。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年轻的撒母耳就在圣殿里面服侍，那服侍以利。好，他服侍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神跟他呼叫，他听到呼叫的声音呢，他就跑去找以利，说：“哎，我听到是不是你呼叫？”好，一连三次。后来以利告诉他说是耶和华呼叫他，哈，耶和华呼叫他。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啊，那么耶和华就呼叫他，耶和华呼叫他呢，还特别跟他讲说。以利这个祭司的时代要过去啊，以利啊要过去，而且以利要去世，那么天使呢就跟他跟他显现，就告诉他这件事情啊。所以撒母耳呢，其实从小他就 神的灵哈、啊，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啊。所以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那么时候他是第一位先知。什么叫先知哈、啊？什么叫先知？神的代言人，啊、神的代言人哈、啊，这是 messenger of God， 就是当他讲话的时候，他就神透过他跟会众讲话。另外呢，他也辅佐王，因为那个时候要有王起来哈、啊，所以先知呢是辅佐王，而且呢，当王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到神王的面前来斥责王哈、啊，斥责王。那么先知那个时候是用祭司啊，他用祭司啊来做先知。那么到后来呢，啊，除了撒母耳以外呢，后来的先知就不见得都一定是祭司哈。啊啊，任何人都神兴起呢，都可以做神的先知。好，这里是讲到这年老的以利呢，啊，听到他儿子约柜啊被掳，他两个儿子被杀，结果呢就从椅子上掉下来，啊，就脖子断掉就死了。听说那个是这个话没有画得很清楚，好像是说圣经上讲他，因为他太胖的关系，所以压自己把自己脖子压断，好像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再看后来神呢就启示撒母耳来高扫罗为王哈，来高扫罗为王。那么我想这也有一段故事了，就是扫罗去找驴子了，找驴子的故事。我想我就不再重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十章哈。那么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读第一节哈，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讲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和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产业的君嘛。好，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撒母耳呢就用油膏。好，你知道膏为什么要膏啊？什么意思啊？油啊，对啊，为什么要用膏油啊？遮盖，还有呢，整的灵恩赐啊，啊，圣灵呀。其实这膏油呢，其实哪三种人需要被膏啊？祭司、先知、君王都需要被膏的哈。这是三种被膏，就是真的是神的膏抹啊。当然是像君王要立君王的时候呢，神的膏抹就是要用这个时候是祭司啊，也是先知，有膏抹。这个，所以膏抹就是真的是倒油倒在他的头上哈，这样真的是把油倒在他的头上，膏抹他啊，成王哈。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先知呢，他是从神来的使命啊，从神，因为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这样做呢，就表示这个王是谁选立的？是神选立的哈，是神选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哈。但是再看第到第十五章哈，中间呢发生很多的事情。不过大家都知道哈，扫罗呢被神弃绝。扫罗为什么被神弃绝啊？为什么被神弃绝？我们各位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好了。嗯，哦，太快了。OK， 好。好，在《撒母耳记》第十五章里面，这里有一个故事哈，就说那个扫罗呢去打仗。扫罗呢跟亚玛利人在打仗， 那么但是呢去在打仗以前呢，那个萨摩尔呢特别跟他讲说，你要等我等七天，好，等我等七天，然后等我来了我献完祭之后，好，你才去打仗。好，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们亚玛力人呢在那边围在那里，然后呢四周的那个以色列民呢就要求就要求这个扫罗那么扫罗呢就听了这些人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也没有听撒母耳的话那么他就献祭，他就献祭那么献祭呢，然后当撒母耳最后赶到的时候呢，他已经献完祭了撒母耳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要先献祭那么撒母耳呢不，扫罗呢这时候呢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他说是这些百姓们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得不去这样做这里像十五章这里讲，扫罗说这十五章第十五节，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还有这个关于牛羊的事情因为他们埃及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你们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纪念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行了亚玛力人王亚甲来纪念亚玛力人，百姓却在所当面的屋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献燔祭和平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生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豉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恶的罪相等，完整的罪与拜虚假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就在这里，其实呢，扫罗最失败的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他先求自己的益处，不求神的益处。其实他掳掠了一些财物，其实他只是为了自己想要夺得那些牛羊那些财物。第二个呢，他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这是扫罗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耶和华他说，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就厌弃你，不让你做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最重要的，其实耶和华看人呢是看我们的内心。虽然我们知道扫罗虽然很有战功去攻打都得胜，扫罗呢而且长得又英俊又潇洒，而且扫罗呢你可以看到他实在没有做那么多，可以讲没有做什么滔天的大罪了，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呢做了真的是奸淫罪，也是杀人罪所以扫罗跟大卫比起来，好像大卫犯的罪比扫罗犯的罪要大，但实际上呢神所看的是看你的内心神是真的是看内心的神所以神在拣选大卫的时候其实也是他说神呢看不是看外表，神其实乃是看内心。好，我们再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神就带领撒母耳去高大卫但是神去高大卫的时候，他不知道是高谁所以他就神就叫他说你就去带牛羊去到伯利恒 因为大卫的家在伯利恒，到伯利恒那边去献祭，然后呢就去高他们当中耶西的儿子当中的一个儿子啊，然后做王啊，那么他就去了，去了呢，他的儿子几个儿子全部都站在那里，七个儿子就少了一个，啊，那时候大卫去放羊去了，那么每一个他都看了，但是神告诉他说这些人都不是啊，然后他就问这个大卫的爸爸耶西说，你是不是还有没有，他说哦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正在放羊，就是大卫，他就把大卫找回来，那么神就告诉他就是这一个啊。大卫最高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大概14岁15岁的样子啊。所以大卫最高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卫明不明白这个神高他做王的这个意思，他还是一个teenager，一个青少年，但是大卫等到真正做王的时候已经都是大概是20年以后的事情，哦，所以在这段时间呢，神一直在训练，神一直在磨练，一直在造就，哦，所以有时候神要带领一个人的时候呢，而不是让他马上就可以成就了。我是觉得神带领大卫呢就是这样子，他带领他，然后呢又借着各样的方法，哦，借着逼迫，借着很多的方式来造就磨练训练，让大卫真正成为一个怎么样。我们知道神拣选大卫的原因是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哦，他是真的是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说我们会有一堂讲到这个诗篇哈，诗篇，我想我会比较 focus 这样讲到大卫的诗篇。好，其实你看读了很多大卫的诗篇，你就知道大卫他是怎么样的敬虔，怎么样跟神哈有那么深厚的关系哈，深厚那跟神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他那种爱慕神、渴慕神，哈，要荣耀神，好，遵从神，哈，顺服神等等，好，在他的诗篇里面可以看到，哈，大卫的这个个性，哈。那么也知道大卫呢，在受过各种的磨难，但是他的心还是一直都仰望神，哈，都没有离开神，哈。所以真的是我们知道，真的我们刘牧师今天也讲，哈，真的是我们要学习大卫哈，我们是大卫是有那种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恩高啊？有战胜巨人的恩高哈，像哥利亚啊，打败哥利亚。好，我们再看下去好了。这里大卫被高为王哈，在撒母耳记第16章第7节这里讲说哈。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看人像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哈，你看内心。所以他高我大卫是因着大卫真的是有一颗顺服，啊，有一颗敬虔，有一个遵从神的心。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哥利亚的故事哈，啊，他用了5颗小石头就把哥利亚打倒，啊，然后把哥利亚的头，他身上连刀都没有，本来那个扫罗说要把他的盔甲给他穿了，他穿在身上都走不动，后来说我不要盔甲哈，他就只选了5颗石头，用了那个甩旋那个什么 sling 击旋石哈。啊，那个时候大概是 teenage 吧，十几岁，那么就把哥利亚打倒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的是扫罗有保罗大卫有这个征战巨人的这个恩高哈。所以呢我们教会呢也要有这种征战巨人的恩高哈。那么其实他征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卫征战哈，他有一个出发点，好，他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当那个哥利亚在骂阵的时候， 大卫心里面想什么？他说你们，你这个哥利亚呢，是来挑战，不是挑战我们，而是挑战我们的神，哦，挑战我们的这个神。而且呢，他这个最主要还讲呢，就是说我打仗呢，我是靠什么打仗？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啊。我们再讲一遍，这在第十七章啊，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哈。所以讲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哈，我来，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好，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的军兵的尸首给天下的飞鸟、地上的野兽，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好，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好，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在那么年轻，他就有一颗真的是依靠耶和华神的那种心。哈，虽然你知道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哈，他们非利士人呢那么军事强大哈，而且他们人高马大，那哥利亚多高啊？圣经上讲他几乎有九尺高啊，九尺啊，巨人一样哈，九尺。大卫呢，还没长大呢，一个青年级一个小孩而已哈，所以我们常常讲，真的是与巨人征战巨人的这种恩高哈。那么可以看到大卫征战。他所依靠的是什么？那位万军之耶和华啊，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的出发点，也就是他的征战，是完全不是靠他自己，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然后，
姚明七十多嘛，
对姚明啊，
嗯，对，
八十七，我不晓得，七十吧。七十六啊，哇，那这那九尺哇，多尺有多高啊？哥利亚的是吧？哦，好。那么当，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也注定大卫呢要开始逃亡，为什么？因为扫罗开始嫉妒大卫，主要是当他打胜仗回来之后呢，当地的妇女呢讲了一句话，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在大漠地上十八章第七节啊。那么扫罗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嫉妒、恼恨，然后呢，这也讲得很清楚啊。其实那个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好，所以神，而且呢，神的灵也进入到大卫的心中。其实扫罗跟大卫他们的关系啊，好像父子的关系是好。但你知道大卫曾经在扫罗的面前，因为扫罗那时候神的灵离开他，所以有邪灵进来呢，所以他需要有人啊、来，所以呢弹琴，所以大卫呢他会弹琴哈。所以呢，他就大卫就在扫罗的面前弹琴。当大卫弹琴的时候呢，扫罗呢这个恶魔就从他身上离开哈。所以大卫就树立在扫罗的面前，好，甚至说变成他的就是他的啊，哦，对啊，后来他甚至要把他的女儿要嫁给大卫哈。他本来是说要把大女儿嫁给他，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去杀一百个非利士人啊。他是老二，对，啊，但是呢，他又把他就食言呢，就把他大女儿嫁给别人啊。后来呢，二女儿米甲爱上大卫啊，然后说你要娶米甲，你要必须杀一百个非利士人，结果他照办了，啊，照办了。那其实呢，后来米甲呢，米甲后来他又把她嫁给别人去了哈， 啊，他虽然是嫁给他，后来还是又嫁给别人。所以，所以大卫其实他有蛮多太太的，可以这样讲。好，大卫有蛮多太太。好，这个是，那么保罗呢，要杀大卫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啊，杀大卫。那么保罗在杀大卫，大卫就开始逃亡，大卫逃亡了好几次哈、啊，那。但是在这里呢，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呢，就是大卫跟扫罗的儿子 Jonathan 约拿丹，啊，有非常的啊，这个怎样，有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哈、啊，就是他们两个非常的相爱哈、啊，他们真的是他们两个约拿丹呢帮助大卫。逃脱扫罗的手掌哈，好几次哈。那么扫罗有甚至要回来啊，他想要知道说扫罗是不是要杀他呢，就跑去问约拿丹。约拿丹就说：“那这样哈，我去问扫罗，如果说是他要杀你呢，那我就用个方法，你就躲在一个石头的后面，用方法呢，我就射箭啊。如果箭射到前面，我就叫仆人去捡，说哦，箭在前面。”那么你就去逃亡，如果箭在后面呢，你就可以出来哈，你就说扫罗不会杀你等等。但是后来呢，后来就看就跟扫罗讲，那么扫罗呢就明白知道扫罗恨大卫，扫罗要杀大卫，所以他就射箭告诉大卫啊。那么后来呢，他跟大卫相见呢，他知道他的父亲要杀大卫。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就立盟约哈、啊，立约就是约拿丹跟大卫，那么是说，如果而且也知道，其实呢，约拿丹这时候已经知道这个大卫将来要做王，已经知道大卫要做王，而且跟他说就是说，那么大卫就说，将来我做王的时候，你跟你的后代，我一定会善待你们的后代啊，所以真的是当。大卫做王之后，我们知道约拿丹后来死掉了哈，都会讲约拿丹他也是战死的。那么他的家人、他的后代，那么都被大卫把他接到耶路撒冷来哈，给他们供养他们。我们知道在大卫到逃亡的时候，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两次啊，他有机会。可以杀扫罗，好，有两次。那么大卫，扫罗追杀大卫，那么有两次呢？他在洞里面，哈、哦，他在洞里面的时候，他在睡觉，正好听到扫罗躲在的，大卫躲在了洞里面。其实大卫呢有机会可以杀他，但是大卫没有杀他，就把他的衣襟哈，把他割一角。那么有些人说呢，是把他的一个穗子哈、哦，把他割下来哈。哦，其实这个穗子，那个这个犹太人呢很注重他们的穗子，他们做祷告的穗子，在生命记里面记载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律法呢要系在你的身上啊，要随时啊要遵循哈、啊。这个穗子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如果说把这个穗子把它剪断的话，就表示说你这个人已经被神弃绝了哈、啊。他就剪了他的穗子，啊，但是呢他没有杀他。他跟他的旁边人说要杀他，他说不能杀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受膏者哈，在撒母耳记上24章这里讲哈，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哈，所以大卫他自己也是受膏者，他自己被撒母耳受膏啊，他自己也是要做王啊，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的尊重啊神的受膏者。神高抹扫罗做王，在那个时候他自己没有权利夺取神所高抹的王，没有权利来杀害神所受高的王。好，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想你们自己看哈，拿巴的妻子亚比该、Abigail， 知道这个故事。拿巴是一个 这个很有钱，但是脑筋很简单的一个人。其实拿巴在希伯来文的真正的意思就是愚笨的意思啊。Abigail 呢，这是一个非常他跟他娶了一个很聪明一个太太啊。那么他们逃亡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大卫呢，他有那么多人跟着他，他需要有一些吃的，有一些供应，所以他就到那个拿巴那里，跟拿巴说哈，他说我保护你哈，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供应这样子？好像是说我做你的保镖一样哈。但是拿巴说，你们是叛变的，你们是篡位的啊，我有再多的东西，因为他有很多的羊啊，他有很多的财富，我都不给你。结果呢，这个大卫呢，一听就派了大概200人吧，就要去攻打拿巴。那去打的时候呢，这个 Abigail 知道事情，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带了羊啊，带了很多的礼物来，在他们来的时候，在半路呢，就，你坐错位置了，那么在这里呢，来到这个大卫的跟前哈，那么就解救了拿巴，后来呢，他把这个事情跟拿巴讲。后来拿巴呢，就亲眼就吓死了，十天之内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大卫呢就娶了Abigail 做他的太太，这是一段故事哈。它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想大家自己看的哈，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最后扫罗呢？就死在这跟腓力斯人征战的时候，他打败了，结果他其实还没有死，他只是受重伤，那么他就自己自杀啊。他本来是叫一个兵要杀他，那个兵不愿意杀他，然后就自己自杀死掉。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我想我们自己看啊。这就是扫罗啊，我想我们扫罗的一生哈，扫罗的一生，其实呢，神拣选扫罗。在那个时代，有神的心意啊，但是呢，扫罗呢，主要就是说，他就我刚刚前面讲的，他有两件事情啊，他第一个他就是完全他是先为己，再为神；第二个呢，他听人的意见，再听神的意见，就因为这两件事情，让神呢弃绝了他，所以神就拣选了大卫啊。那么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呢就讲到整个是讲大卫的事情啊。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已经去世，所以撒母耳记下就讲到大卫开始被立为在犹大，在希伯伦的地方啊。他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啊，在犹大支派。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呢，在创世纪49:10。这里呢，雅各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了一句预言，就说龟必不离犹大，杖也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也就是犹大将来是要做王的，从犹大的这个家族中要有王出来啊。所以其实雅各的，如果大家这样开听创世纪，看创世纪的话，雅各的预言呢，在他所有的儿子当中啊，12个。而且当中都每个都应验哈，每个都应验。那么这个就是当中的一个哈雅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卫他做王呢，为什么？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哈，神拣选大卫，因为大卫合神的心意。那么我这边特别选了一节经节，在撒母耳记下第5:10哈。这里讲 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哈，大卫因为神与他同在，啊，而且呢，他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神。在很多时候，啊，在后面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呢，其实大卫的人哈，大卫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可以看到大卫真的是啊，他有那种。可以看到大卫的个性哈，大卫的个性啊，就拿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啊，就讲到扫罗死的时候，后来有一个人呢啊跑过来哈，拿了大卫头上的那个啊什么？扫罗不是大卫，对不起，我讲错了。然后大卫头上王冠的啊，扫罗，对不起哈哈，啊，然后呢就交给大卫啊，跟他说呢，这是我杀的啊。那么大卫呢就把来报信的这个人把他杀了，他说呢你杀了神的受膏者。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你知道那些人呢，就是到战场上去捡啊，捡的是就是捡人家的财宝，哎，看到这个，哎，怎么有一个王冠在这里，就把它捡回去，还是交给大卫哈，那么就把功劳要供到自己身上，哎，这个是我杀的哈，但是呢，大卫呢并不因为这样子啊来给他奖赏，反而呢就把他杀了啊，他说。他的有一个，他就说，你杀了这个神的受膏者，所以呢，我要杀掉你。好，那么还有中间还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啊，大卫呢也特别啊，把扫罗啊他的元帅啊，他北方的元帅呢，把他招降过来哈，然后立他做很大的。也立他做他的元帅啊，等等很多的事情呢，他就说他非常的体恤，非常的体恤，非常的怎么讲，照顾啊，他甚至呢对于所有扫罗的后代哈，他都没有说，因为他做王啊，把扫罗的所有后代就全部杀死哈，他甚至把扫罗的后代都还是啊同样的照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大卫呢，真的有一个非常宽广宽大的心哈，啊，甚至对扫罗，虽然扫罗那么逼迫他，那么追杀他哈，啊，他对扫罗的家人，对这你可以看到他跟约拿单的那种感情哈，啊，没有因为扫罗的关系而影响他跟约拿单的这种关系，而且。也不会因为扫罗对他的那种恨，对他的欺杀，反而用一种用爱的方式啊来回报啊这个扫罗啊，可以看到。好，其中最重要，这个我们讲过了哈，大卫这个跳舞迎接约柜，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犯罪啊，大卫呢那个时候已经几乎都。还在征战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那么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哈，大卫是太阳平息的时候，他已经睡觉睡了一天了，然后太阳快要平息的时候，在半夜才爬起来在阳台上走，哎，突然看到啊，这是八十八啊，在那边淋浴，那么他就叫人过去，就把他叫进宫里面来，就跟他有淫乱的关系，然后让他有淫乱关系之后呢。原来八十八他的先生是他的手下一员大将啊，他就用计把乌利亚从这个前面从这个前方把他调回来哈，调回来呢就想设计呢甚至灌醉呢，就想他说回去跟八十八呢在同寝，那表示说将来呢生的孩子就是他的乌利亚的孩子哈，但是呢乌利亚呢他职权他的责任在身，所以他不愿意回去啊，他甚至就住在这个皇宫的门口啊，晚上半夜就在那边啊睡觉，他甚至都不回家哈，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那么 那么不行的话，结果呢，大卫呢就献祭设祭哈，就是进攻的时候就让他们退下来，结果把乌利亚啊就被杀啊，乌利亚就死掉了。死掉呢就把华斯巴接到宫里面啊，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哈，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啊，那是有一位先知叫什么拿单啊，拿单呢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呢，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到大卫的跟前呢，他不先指责大卫，他先跟大卫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一个比喻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哈，这个第十二章里面讲，他说哈，他讲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座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当中，富户舍不得从这个羊群中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啊，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凭这四个人该死啊。结果拿单怎么讲，然后呢还有讲呢，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心。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哈。然后这个讲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的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啊。所以这就是拿单的一个预言，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卫的家中就各种的事情就发生啊，真的是他的啊，我们下个讲上面或上面再讲啊，或者你们自己可以看哈，真的是啊，他的儿子亚沙龙在起来叛变哈，那么他的女儿被他的另外一个哥哥啊欺负等等很多的事情哈，真的是刀剑啊。不离开他的家哈，所有的事情真的是就是拿单所说的应验在他们的家中。好，我想没有多少时间，我再讲一下所谓的大卫之约哈。大卫之约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八到十六节。好，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好不好翻开圣经的撒母耳记下七章哈，这也是神透过拿单哈跟大卫所讲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呢他平定了攻打了非利士人之后，就把约柜迎回来，然后又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他的大卫之城之后呢，他就一直想要盖一个圣殿啊，他要把，他说我住在那么豪华的宫里面，神的约柜仍然住在帐幕当中啊。那么但是神说，你，我不让你盖圣殿，我要让你的你的后裔，你的儿子啊，所罗门王盖圣殿。然后就透过拿单呢跟大卫啊发预言，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啊。那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八到十六节哈。那么就是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心，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住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好，这个是神对大卫家的一个应许。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称为大卫之约。这个大卫之约呢，是接续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啊，一直接续下来的哈，只不过是把它扩大。好，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是神要赐福亚伯拉罕，他说必成为大国，对不对？然后呢，神要祝福他。另外呢，神说要透过他要祝福别人。那么现在呢，另外呢，在西乃之约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西乃之约呢，就是神赐下律法，神说是什么？你要做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啊，属神的子民啊。这个是西乃之约，就是说你们整个国度都是属神的啊，都是属神的。那么在这里开始以后，大卫之约呢，又把这个约又再扩大，扩大呢就是有一个地给他。好，我们都知道迦南地啊，一直其实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说地已经给他了，在约书亚的时候征战的时候就说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归你的哈。然后呢，就到了大卫，就说你现在我要特别这边讲说我要啊有一块地要特别为你预备的哈，而且这个你住在那个地方呢，我要啊怎么样的保护你，而且呢我要坚定你的国。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家族，大卫的这个国位永远在大卫的家中。好，这个就是大卫之约最重要的一个。好，就是说我有这个国，有这个土地，好，那么现在这个国的国位皇位一定就在大卫的家中。好，一定就在大卫的家中，而且呢是一直到永远哈，一直到永远。所以想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的国度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从耶西的根，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就知道哈，耶稣是从大卫以他一直下来的哈。那么这个就是对未来的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他。所以神的慈爱，你们知道神的管教 啊，神在大卫家是真的是有管教啊，但是当大卫的家，我们可以看这个就联系到后面南国跟北国的时候哈、啊，当他们真的是行啊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哈、啊，这以后我会再讲哈、啊，就是拜假神啊，那么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们啊，那么。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他们这个国家就强盛，神的慈爱就临到他们。所以真的是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大卫的家，这个是大卫之约所告诉我们的。好，我想最后呢还有所罗门哈，那么这是在列王记上里面哈，大卫年老的时候啊，那么他也知道他的儿子亚沙龙要叛变，他的儿子曾经亚沙龙要叛变啊，后来呢这个大卫有一个谋士跑到这个亚沙龙那里啊，本来呢大卫逃到约旦河旁边啊，要过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亚沙龙他有一个谋士说，我们趁这个机会赶快去把大卫啊灭了啊，那么但是呢大卫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谋士啊，就是本来是在大卫底下的，后来就投靠到亚沙龙，就告诉他说，哎，你这样做不好啊，你这样做不好，那么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等我们把所有的那个十二个支派的人哈、啊、集结打这个军队啊，然后才去把他们整个消灭掉哈、啊、所以就让大卫啊很平安的度过了约旦河啊，在旁边在那边集结，当他这样子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啊，失去了机会，这都是神的保守，其实这很多事情都是神的保守啊。那么啊也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啊跟大卫真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危难当中，但是他的信心，他依靠神的心啊，你如果看读诗篇里面就知道，常常讲说仇敌从四面八方来围绕我哈，但是呢，我的心仍然就仰望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当他依靠耶和华的时候，这仇敌呢就从四面八方又逃走啊。这是大卫呢在神的面前啊，真的是坚定的仰望神。很快的，我想我们下一次再讲所罗门好了哈。我们今天就大概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呀、yeah. 嗯。嗯。嗯。对对对，哦，对，我有一个这个图哈，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就是大卫王最大版图的时候啊。哦，大卫王最大版图，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从伯大拉河哈、啊，一直到南哈、啊，一直到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旷野这里哈、啊，然后从海边啊，一直到这里，就是说，这个就是当初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两个要分地嘛啊，罗德要往这有水草之地，然后呢，神的使者就在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哦，我将来给你的地是从这里到这里，从那里到这里，这就是，那么在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时候，啊，只有到大卫这个时候才完全，啊，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才真的是达到，啊，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啊，其实神给他们应许之地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然后呢，神呢也再一次再跟约书亚同样也讲，说这一大片地都是给你的，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脚掌所踏，你要真的是去占领这块地啊。但是所罗门约书亚并没有完全攻占了这地，他这个临时的时候他说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占领，那么这些地呢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他才完全的占领这块地方，这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好，我们做一个祷告。这样负责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是大卫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主，你让大卫的国度永远建立，我们相信从大卫的 的根所发的那一根枝条，就是耶稣基督，将来也在这个地上受永远的国度。相信神必定会祝福带领神的国度，我们也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跟神一同掌管这个世界。求神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先不要给你，
还有，
这个是要他服务，所以他那很简单的，那个你进到那个沙哈，你可以那个会员，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 email 对，然后你的 password，
好的啦，哎，这很好用哎，很好用，很好用，不错不错，
真
的，对对对，我家好像也有，啊，那是你的账还是教会啊？哦，我是不一样的线哦。
就是这样的
一个线。哦 ，OK。
我上礼拜看到一个姐妹哈，台南的，
他
写了很多很棒的。
在哪里呢？
对，很多圣经的东西，
嗯，
而且就说他牧师的牧师的一些那个哈 handout 他都打进去。
真的。
那很多人，他都十万个人里面两年了。
你要
我
记
得吗？那我就把他的
那个
印到我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就不
啊，一直练就是西藏。
对，就你也弄一个那个，我们就好了，不练一下，那人多哈，人太多了，一点点的，你就互动，就好。光的量是很大，然后呢，我们都可以。一个目标可以找两个人、三个人做这种事情，只要不被关掉就好。在一年之内，至少要上。
真的。
因为我原先也说，因为只有写圣经书这个东西，人家不会看到。
嗯，都还是有人看到。
写的很多了，写的。对，那还有那个。
写在你的官上面。
不是我的，他
哦，他自己的。
不是我的，我是看到。
你看到他的官上
面。那个看到。
听到火箭叫。
每天都有惊喜的。
每天都有精选
吗？精选，那他的文章呢？被放在精选的那边。
哦，真的啊？对不起啊，我帮你。哦，谢谢。
他只是圣经的东西。
嗯，
谢谢。
嗯，
真的，包括有什么座谈的、佛教的，
真的，好
有
帮助。
怎样？所以，我会把那个巴黎跟师母的，
哦，也练习
了。上去。
哦，他们也有 blog 啊。
他们有，他们 Facebook 的那个。
是吗？
然后我刚那个决定来
给我。这你有的话，我可以
帮你。很有开张。谁啊？这个黄，黄旭。哦 ，OK。
是
的，过来。哦 ，OK。
你要直接。
啊？哎，你跟你再讲一下说，说然后后面实在没有什么。